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9年3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开始对意大利国事访问，按照日程，习近平在意大利前后停留三天。除了中国终于打开欧美世界工业七国集团大堤，将一带一路合作挤进意大利合作框架，三天的时间也让媒体特持续关注习近平是否与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有互动。意大利昨天出动军机为进入境内领空的习近平专机护航。欧洲联盟峰会确定英国延后脱欧，但只给两个星期的延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昨天晚上被迫接受方案。此前特蕾莎梅与欧盟开会长达七个小时对此讨论。与此同时，呼吁英国政府停止脱欧的网络请愿活动短短24小时内联署人数就破百万，大量联署人潮突然涌入，导致网站短暂宕机。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与中国的贸易休战谈判不断加码，增加压力与影响。特朗普最新又表示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产品。中国已经许诺增加购买美国能源和农业的产品，但中美双方都传出立场各自趋于强硬。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继续收听小山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开始对意大利国事访问，按照日程，习近平在意大利前后停留三天。除了中国终于打开欧美世界工业七国集团大堤，将一带一路合作挤进意大利合作框架，三天的时间也让媒体持续关注习近平是否与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有互动。据路透社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意大利，并拟签署一带一路的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昨天晚上稍晚抵达罗马，开始对意大利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期间他将与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尽管美国对此表示反对。意大利正在寻求达成新的出口协议来提振停滞的经济，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该计划意在拓展中国的全球贸易。报道说，习近平星期五将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会晤，预计将在星期六与意大利总理孔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将前往西西里首府巴勒摩。预计习近平此行将签署30多项价值至多70亿欧元的协议，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意大利向中国集装箱运输企业开放北部的里亚斯特和热那亚港口。日本关注习近平访欧及推广一带一路，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1日开始出访欧洲三国。3月21日，习近平专机抵达罗马，开始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日本媒体对习近平访欧普遍关注，日本朝日新闻等纷纷报道了习近平出访欧洲三国的消息。朝日新闻在3月22日的报道中指出，围绕一带一路，在习近平正在访问的意大利，意大利将在G7重要七国中首次签署相关文件。欧洲内部的对应有分歧，一方面有认为这是可以吸引中国资金的机会，而中国企业很可能席卷欧洲市场的担心也在扩展。日本节节 com 与 AFP 22日在网络上报道说，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在先进七国中首次表示，计划23日将与中国交换参加被称为新丝绸之路构想的1兆美元规模的一带一路构想备忘录。 而日本产经新闻3月20日报道说，习近平在访问意大利之际，有预测会与天主教的大本营梵蒂冈的罗马教皇方济各举行会谈。去年9月，中国与梵蒂冈就主教任命权达成了临时协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巴西刚刚卸任不到三个月的前总统特梅尔因涉嫌腐败现在已经被逮捕。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在南美，巴西司法当局当地时间3月21号周四，在一个名称为快速清洗的大规模反贪行动框架内，在圣保罗逮捕了刚刚在去年2018年12月31号卸任的前总统米歇尔·特梅尔。本台法广今天周五的最新法文报道指出，特梅尔是继另一位前总统卢拉因被控贪污与洗钱而被判重刑投入监狱后，第二位在反贪行动中落网的巴西前总统。特梅尔涉嫌卷入十多桩腐败案。那巴西普通民众对此有何反应？本台法广法语记者萨拉在里约的现场采访显示，巴西民众对前总统特梅尔被捕反应不一。就此，萨拉传回了他的部分现场采访录音片段。一位名叫安德雷的出租司机予以支持。安德雷说，我甚至认为他的被捕太晚了。对我而言，他特梅尔应该在交出权力后的第二天就被逮捕。另一位名叫贝阿特雷斯的女士则提出质疑。贝阿特雷斯说，快速清洗行动的民意支持率在下降，所以这一决定具有很大的战略性，以显示有人被捕，并提高在舆论中的支持度。但这是一个烟雾障。法国的一位地缘政治问题专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维侯尼克采访时指出，刚刚卸任不到三个月的前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因腐败而被捕，对以廉洁形象当选的民粹主义现总统博尔索纳罗有利。
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定于下个星期二与到访法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爱丽舍宫共同进行会晤，讨论中欧贸易和气候相关议题。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26日下周二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与到访法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进行会谈，讨论贸易与气候议题，寻求欧洲与中国的共同点。法国总统府公布的消息指出，欧盟领袖与习近平在巴黎会晤也是双方阐明立场的机会。法国出于捍卫多边主义的考量，需要此次会晤由欧盟高层参与。法新社指出，法国方面认为首次采用这个新的会谈方式非常必要，就是欧盟高层齐聚巴黎，与习近平共同探讨贸易和气候等议题。法国方面认为这将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也是欧盟共同向中国阐明欧洲立场的机会。4月9日将举行中欧峰会，4月底在中国举行一带一路峰会。欧盟上周公布了十点对华方案，旨在重新平衡与北京商贸外交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周四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时表示，欧盟国家意识到中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进入欧洲基础建设计划，导致欧盟国家出现分歧。另外，欧盟也受到美国警告不要采用中国电信集团华为提供的 5G 设备的压力。而且就在中美贸易战之际，欧盟也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江苏盐城响水县天嘉宜化工厂昨天下午发生爆炸以后，现在已知至少造成了47人死亡、90人重伤，其中32人情况危急。苏北地区的 GDP 重要来源化工厂的安全隐患问题再次受到关注。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是的，法新社报道引述中国央视播出的无人机航拍的画面显示，爆炸后的第二天周五，现场依然是犹如世界末日，建筑物或被摧毁或者严重受损，当地的民众在依然冒着烟的门口清扫爆炸造成的残物。这是中国近年来发生的死伤最严重的爆炸事故之一。当地政府说，目前对近600人实施医疗救助，而为了避免当地的民众受到可能的有毒气体的危害，已经撤离了3000多人。法新社记者在现场看到，警察封锁了通往爆炸现场的道路。江苏省是目前中国农业化工品产量最大的省份，在过去的一年中也一直受到中国应该如何监管化工制品生产的争议。据中国的媒体报道称，涉事的天嘉宜公司位于灌河入海口附近，成立12年来多次发生了安全生产的问题。去年2月份，这个公司就曾经被国安监总局通报了13项安全隐患。报道还指出，苏北地区化工厂的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让当地的居民持续恐慌，周边的居民把这些化工厂视为是定时炸弹，一有风吹草动，人们就会选择逃离。比如2011年的2月10号，由于一则有化工厂发出了漏泄即将爆炸的消息，就曾经引起周围30多个村庄上万人集体大逃亡。虽然没有发生爆炸，但是由于逃亡过程中出现的车祸，还是不幸造成了4人死亡。除了安全隐患以外，这些工业园还存在着环境污染的严重问题。尽管如此，化工企业在江苏省响水县的经济版图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园区设立之后，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给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导致当地的化工厂数目急剧上升。
据世界卫生组织说，如果没有两岸谅解，台湾不用期待取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函。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定5月20号到2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梅耶今天回复台湾媒体询问表示，今年如果没有两岸谅解，不用期待台湾会取得 WHA 邀请函。林德梅耶告诉台湾的媒体，先前是基于两岸谅解才发给台湾邀请函，如果这种谅解不存在，世卫组织就不会发出邀请函。针对这项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发言人表示，将配合外交部进一步了解，必要时会针对世卫组织发言人的发言提出抗议。卫福部并说，如果今年台湾仍没有收到邀请函，部长陈时中仍然会率团到日内瓦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会谈及交流。蔡英文2016年就任总统之后，两岸关系恶化，台湾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今年将是连续第三年无法出席这项会议。台湾是在2009年马英九总统以九二共识开启两岸交流大门之后，在大陆协助下获得世卫组织的邀请，以中华台北名义恢复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而且都派遣部长级的官员与会，此后连续八年出席会议。马英九上任前，台湾曾连续12年向世卫组织叩关，希望参与年会都无法如愿。蔡英文上任之后，不但未获邀请，连台湾媒体的采访证也被拒发。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与中国的贸易休战谈判不断加码，增加压力和影响。特朗普最新又表示，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中国已经许诺增加购买美国农业和能源的产品，但中美双方都传出立场各自趋于强硬。据路透社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商品。该报道引述美国的媒体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希望中国在增加购买美国商品。据报道，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与北京方面的贸易磋商进展顺利，美国谈判代表下星期将赴中国进行更多的会谈。目前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磋商，以争取达成协议，结束贸易争端。美中 对彼此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产品增加关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长达八个月的贸易战提高了成本，搅动了金融市场，拉低了美国农产品出口，扰乱了制造业的供应链。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周五开始正式对意大利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意大利之行是此次习近平对欧洲三国访问行程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在此期间呢，意大利将送给中国一份大礼，成为七国工业集团中第一个正式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欧国家。欧盟、美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官员都担心意大利此举将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特洛伊的木马。虽然意大利的政府决定与中国签署的是不具约束力的协议，但是还是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在全球各地大规模实施投资的计划，也引发了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对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张的一些担忧。而就在上周，欧盟才刚刚决定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并且制定了10点计划来试图限制和遏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争霸行为。中意两国将于周六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届时将签署30多项价值至多70亿欧元的协议，涉及到多个领域，其中就包括意大利向中国集装箱运输企业开放北部的迪里亚斯特和热那亚等四个港口。意大利既不是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也不是首个西欧国家。从2013年中国提出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来，已经有123个国家加入了。而欧盟国家中债务缠身的葡萄牙和希腊也早已成为一带一路的合作国。那么为什么意大利的加入会引起更大的担忧呢？原因就是因为意大利是成为首个接受中国一带一路资金的七国集团，也就是 G7 的成员。而到目前为止，这个集团的其他国家都对这个被称为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的项目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他们怀疑中国的这个计划背后有强烈的战略和军事野心。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实际上投资大多数也都是聚集在这些国家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的领域，比如在意大利北部的港口迪里亚斯特就将吸收来自中国的 11.3 亿美元的投资，用于提升港口的吞吐能力和运输效率。而这个城市在二战以后曾经是东西方铁幕的南方前哨，极具标志意义和象征意义。意大利的加入对中国来言自然是一个极大的胜利，意大利的港口可以更方便中国货物快速抵达购买力极强的西欧的腹地，再加上意大利作为主要西欧经济体参与一带一路，有望为这个备受争议的计划带来积极的意义。而对于经济不景气的意大利，在中国的金钱投资的诱惑和欧盟和美国的战略警告之间做出选择似乎并不困难。在经济危机之后，意大利的经济离真正的复苏还很遥远，疲软的经济在十年内就发生了三次衰弱，债务水平也处于欧元区最高的国家之列。罗马拥抱北京之际，意大利政府和布鲁塞尔的关系也正因为公共支出和移民问题而闹得十分的僵，中国的资金对意大利的民粹政府来说可谓是救命之水。意大利的经济发展部的副部长杰拉奇为此争辩，批评意大利的国家实际上与中国有更加紧密的合作。他说，在欧盟大国中，意大利和中国的贸易来往实际上最少。2018年对中国仅出口了130亿欧元的商品，而法国对中国的出口高出 58%， 德国对中国的出口是意大利的7倍。而在过去的15年里，英国已经吸收了来自中国的9000亿欧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德国吸收了 了450亿欧元，而意大利呢，则仅仅吸收了220亿欧元。言下之意，意大利目前所做的只是在积极的努力，称一带一路的这个快车赶上其他的欧洲的伙伴国。意大利的总理孔代称，意大利预计支持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完全正当的，而且恰恰是出于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考虑。他还说，与中国达成的所有协议都受到严密的监测，以确保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护战略基础设施。但是对于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的计划，意大利的政府内部也是出现了一些分歧。比如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尔维尼就警告说，意大利要避免成为某个人的殖民地，并且拒绝出席了意大利总统宴请习近平的晚宴。萨尔维尼的联盟伙伴和政治竞争对手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的领袖则对意中合作的态度比较热情，他说这是意大利制造的大好机遇。实际上，美国早已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表示出了警惕，并且就此提醒过欧盟的盟友，但是欧洲各国对此计划一直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态度。但是面对欧洲南部重镇希腊、葡萄牙等国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的协议后，也导致中国已经控制多个欧洲南部重要港口以及其他的重要基础设施的局面，欧盟也开始感觉到了后院着火的紧急局面。中国开始着手采取对策之际，意大利也失手了。欧盟上周已经改口称中国是竞争对手，并且针对中国的投资和市场开放等制定了10点计划。但是在意大利也将失手后，这些政策是否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呢？这些目前都是关注的焦点。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编播，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3月22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消息多以国内新闻为重点，集中围绕黄马甲运动引发的紧张局面和争议展开。回声报则在头条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中国主席习近平即将到访法国的消息，并利用多个版页的篇幅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解放报则简略地报道了中国主席到访欧洲的相关情况。面对中国，马克龙运用欧洲之牌，这是回声报刊出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法国将在本周日迎接中国主席习近平，面对中国巨人，马克龙、默克尔和容克将结成统一战线。习近平将从周日开始对法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届时法国总统为中国主席保留了一个惊喜。周二，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将一同现身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面对中国主席。周四，马克龙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峰会上对欧洲面对亚洲巨人的觉醒表示致意。实际上，欧洲的话题并非欧洲与中国产生分歧的唯一焦点。巴黎将利用习近平本次到访法国之际，再次阐明欧洲对丝绸之路采取的协调立场。另外 5G 开发技术的电信领域以及核领域等方面的合作也将是周一双方领导人会晤时关注的焦点。回声报发表社评指出，法国并没有成为享有优先权的中国的合作伙伴。1975年时任中国副主席邓小平到访法国，受到了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热情接待，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到访西方大国。如今中国已不再是那个刚刚步出孤独的国家，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因此它在欧洲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习近平将从周日开始到访法国，中国主席本次欧洲行的第一站是意大利。诚然，意大利希望加入习近平倡导的丝绸之路，从而成为步入中国大陆的桥头堡，而法国却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持有保留态度。尽管法国总统在2018年初到访中国，加强了两国间的关系，两国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外交分歧大大减少，巴黎在谈论北京的人权问题上往往采取十分谨慎的立场。 但是法国并没有成为享有优先权的中国的合作伙伴，双边关系中的不信任感并没有完全消除。华为和 5G 技术开发问题恰恰反映出了这一点。巴黎尚没有为与华为展开密切合作、使用中国开发商提供的 5G 技术做好准备。另外，法国继续对两国在商业互惠领域中存在的不足表示不满。同样引发关注的是，与中国签署的大型协议如果没有被搁置一旁，却也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一步落实。回声报评论指出，面对特朗普，虽然习近平与马克龙在气候和多边主义议题上采取了共同立场，但他们却在其他诸多议题上存有分歧。毫无疑问，中国总是能够在捍卫国际协议中获益，而法国则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国际重点逐步转往亚洲。马克龙视中国为机会的做法，表明他已看清了形势。面对这个强国，欧洲需要进一步协调，这将形成另一个挑战。此外，解放报在报道中国主席欧洲行的消息时指出，出访葡萄牙和西班牙不足两个月，中国主席习近平周四抵达意大利，随后将转往摩纳哥和法国访问。此行恰逢欧洲就恢复与中国关系平衡提出十点措施，以及欧中双方即将举行峰会的前夕。欧中峰会预计将在四月初举行，本次峰会将遭遇困境。欧盟委员会最新的观点认为，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倡导其他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和索菲共同主持的台北一周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现在我们就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台湾的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本周一呢登记参加党内总统提名初选，形同对民进党丢出了一颗震撼弹，所有人呢都吓了一大跳。为什么赖清德事先保密到家呢？
是，没错，这次赖清德登记参加党内初选呢，他的事前真是保密到家。包括台湾的总统府、民进党的中央，还有新潮流系，大部分的成员事先都不知情。那登记的前一天晚上啊，新潮流系的大佬厉锦祥还特别南下跟赖清德恳谈，希望能够劝退，但是改变不了赖清德坚定参选的意志。民进党人士透露，其实在四年前赖清德就有意挑战蔡英文参选总统，但是最后是被陈菊给劝退，没想到四年之后这件事还是发生了。至于赖清德刻意保密到家，根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他就是要避免被协调、被劝退。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赖清德他这一次角逐总统宝座的意志是非常的坚定。
在一般民主国家，在位的总统呢寻求连任可以说是常态，而蔡英文也早已经表态有意竞选连任。那为什么赖清德此刻要出来参选挑战现任的蔡英文呢？
是，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蔡英文施政满意度不高，导致他的支持度节节下滑，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韩国瑜又引发所谓的韩流，在九合一选举当中让民进党遭遇到滑铁卢，民进党支持者产生了高度的忧虑，担心蔡英文如果代表民进党竞选连任总统可能会吃败仗。那其次就是赖清德他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对蔡英文执政不敢独的这种态度是明显不满。那蔡英文对于特赦陈水扁的议题也一贯都采取逃避的态度，让赖清德更加的不满。加上在各家民调支持度当中，赖清德都远高于蔡英文，让赖清德觉得舍我其谁。
据说这个赖清德也在宣言中呢对他的两岸政策表态，他是怎么说的呢？
赖清德在登记参选的宣言里面也提到，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外提出习五点，积极推动并吞台湾的进程，也公开言明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并没有国民党所说的一中各表，并且还逼迫台湾接受投降式的一国两制。面对中国大陆的步步进逼，台湾的处境更加险峻。然而国民党的因应之道却是竞相提出要跟中国签订和平协定。那赖清德就说，西藏已经有血淋淋的教训，和平协议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并吞，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要独立自主，要继续过民主自由人权的生活，台湾不当第二个香港，也不当第二个西藏。那赖清德因此强调呢，如今民进党的处境比2008年还要险峻，基层非常的忧虑，担心2020年总统大选输掉，然后立委席次再大幅减少，这样一来，这个民进党失去的不仅是政权，台湾主权跟民主一定会遭到空前的挑战跟危机。那但是呢，他这样说啊，这个国民党就嘲讽他说，民进党所谓的民主就是民进党胜选才叫民主，民进党败选的话，台湾的主权跟民主就都完了。那所以这个事情呢，未来我想就看赖清德这样的主张能不能经得起检验了。
面对这个赖清德正面挑战，蔡英文和民进党内部有什么看法呢？
是民进党已经成立了一个五人协调小组，那预计蔡英文返国之后就会展开协调，理想的目标是劝退一人，以免造成党内的分裂。但是赖清德他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烈的人，各方都认为他不会被劝退。那蔡英文呢，以现任总统的优势，他掌握了丰富的行政资源，更不可能放弃竞选连任。而且蔡英文如果退让，等于是承认政绩不佳，换了赖清德来选的话，对民进党的选情也会有不利的影响。那如果说协调到最后双方坚持不让，那最终就由民调支持度来决定，重点是民调产生党内候选人之后，另外一方必须要服气并且配合，否则的话就会分裂。民进党内部还忧心，如果蔡英文四月党内初选失败，那未来一年势必会成为跛脚总统，受到党内势力的牵制，施政更难施展。台湾的媒体分析指出，赖清德出马角逐，这个最严重的争议就是他联手党外独派大佬围剿本党的执政者，将蔡英文将近三年治理的正当性完全给撕毁。但是蔡英文自信的假象遭到重击，也就是说国王新衣的真相被戳破，这个对民进党或是对台湾来讲并不是坏事。媒体还指出，蔡政府做了那么多大话虚功，台湾民间已经是怨声载道，如果不是赖清德出手，很难有这种震折的效果。但是媒体也质疑，执政者以这种方式被唤醒，会不会太迟了一点？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大事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明峰。
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访问意大利，全球聚焦意大利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日本关注习近平访欧及推广一带一路。法国、德国、欧盟领袖下周一将共同与习近平在巴黎举行会谈，会谈的焦点将聚集在贸易和气候议题。世卫组织表示，如果没有两岸谅解，台湾就不用期待取得 WHO 的邀请函。中国苏北一个化工厂发生严重的爆炸事故，至少已经造成47人死亡。湖北枣阳汉口一个人在砍伤家人后上街驾车撞人，导致十多人死伤。英国脱欧延后两个月，民众自发联署反脱欧，签署的人数每天增加200万。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催促中国大量的购买美国的产品。巴西刚刚卸任不到三个月的前总统特尔梅尔因为涉嫌腐败已经遭到逮捕。朝韩关系发生变化，朝鲜决定撤出开城的朝韩共同事务所。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最近中国著名房地产商潘石屹状告一家网络媒体诋毁望京 SOHO 写字楼风水煞气的诉讼舆论沸扬。被告的自媒体文章暗指多家在望京的初创企业纷纷倒闭与这里的风水有关，尤其是三月初另一中国房地产大亨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创建的熊猫在线直播游戏平台也因资金问题宣布破产，导致500多名员工即将失业之后，望京风水之说更是甚嚣尘上。潘石屹被迫直接回应并诉诸法律。这一看似荒唐的纠纷，从一个侧面其实反映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法国世界报21日报道就以此新闻开篇，盘点占世界经济15%的中国近期堪忧的经济放缓迹象，失业增加，增长放缓，日企最近从深圳的撤资，而世界经济发展也因此蒙上阴影。在象征改革开放代表城市的深圳，本周三日本著名品牌精工爱普生因当地人工及费用昂贵的原因而宣布将在2021年搬离深圳，预期将裁员1700多人。据亚洲时报的报道称，另一家日企奥林帕斯和韩国三星最近也同样撤离深圳，但也有盈利良好的企业，比如世界第四大手机制造商小米，在2017年亏损439亿元人民币之后，2018年实现盈利135亿元，营业额增加了 52.6%。 但报道指这一盈利主要依赖于小米在印度和欧洲市场的成功。在中国，手机和汽车行业一样，是受到目前经济衰退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2018年第一季度，手机销量暴跌 34%， 汽车二月份销量比上一年下降 13.8%。 据官方统计，中国 GDP 去年增长率达到 6.6%， 今年应该在 6% 到 6.5% 之间，但外界对这一数字仍有疑问。中国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向松佐甚至提出 GDP 增长仅 1.67% 的数字。对于失业这一长期禁忌的话题，中国当局最终承认失业率在升高，从去年12月的 4.9% 上升到今年2月份的 5.3%。 作为应对，官方3月份公布了包括降税和降低利率的措施，但总理李克强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不会采取货币宽松政策，而更多使用预算的杠杆调节，包括降低社会收费和更宽松的税收政策。从4月1日起将下调工业品增值税 16% 至 13%。 因税收的减少，政府势必将减少开支。李克强表示，今年的公共赤字率可能从去年的 2.4% 升高到 2.8%。 专家分析，这些促进措施可能会效果有限。Natixis 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赫雷罗表示，2019年中国仍将继续专注于增长去杠杆化，但其强度与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据瑞银的统计，今年中国公共支出增长为 1.8%， 而在2008到2009年间的增长为 9.6%。 这一差别可能是因为目前的中国经济下滑被视为软着陆一部分有关。这一状态既成为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但是中国这一新的常态可能会产生国际的影响。世界报报道提到，自2008年以来，中国始终是全球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占全球 GDP 的 15% 和全球贸易的 10%。 而目前中美贸易争端更加剧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据经合组织估计，中国经济的突然减速可能会导致全球损失 0.4% 的增长，而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仅只有 3.3%。同样，德国经济也在其中。如果今年德国增长出现了预期的低于法国，其主要因素则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放缓，因为当北京感冒时，巴伐利亚就会打喷嚏。 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影响，但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与北京最亲密的贸易合作伙伴，他们近年来的强劲发展来自于中国这一强大邻国的推动，其中包括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近一半的台湾，还有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的工业和科技生产已与中国经济链高度整合，他们向中国供应所有中国制造的各种组件。此外，受到影响的还有几个大的原材料产出国。中国是石油、铜、铁矿石的主要消费国。如果中国经济放缓持续，将可能导致以俄罗斯、澳大利亚、海湾国家以及巴西等石油矿产出口的下降。以上是今日经济，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关注联合国刚刚发表的有关环境的年度报告，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联合国环境署于3月13日发布最新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着眼于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程度。该报告重点关注大气、生物多样性、饮用水、海洋和陆地等五个核心领域，指出大气污染和饮用水这两个污染最严重的领域。该报告指出，仅在2015年，全球死于环境污染的总人数就达到了900万人，也就是全球每年有600万到70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联合国环境署呼吁各国大力提高环保力度，否则到本世纪中叶，亚洲、中东和非洲数百万人将提早死亡。来自全世界70个国家的250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经过6年的研究，于2019年3月13日发布最新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属于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最严谨广泛的一次评估。该报告指出，如果按照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全球无法在2030年或者205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如在2015年，由于空气污染加速和淡水污染严重等环境问题，导致占人类死亡率的 25%， 就是四分之一的死亡人口是由于污染所致。全球污染死亡人口累计已经达到900万人。该报告指出，自从1997年以来，虽然各地区国家的政府进行环保减排等努力，但是全球环境依然不断恶化，主要原因是由于人类社会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这份报告同时强调，国际社会已经具备了应有的知识、技术和相当的资金，只要能够争取到更多公众、企业和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就能够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转向更加可持续发展。该报告呼吁全球领袖采取更加积极的、高效的环保措施，更加充分合理的使用有限的资源，以及如何更加有效的处理垃圾。下面就给您介绍该报告关于空气和水这两个方面的主要污染问题。该报告指出，空气污染每年导致死亡率高达600万到700万人。空气污染导致人类发病，是引起人类死亡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市人口更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的威胁。大约30亿人需要用木柴烧炭作为能源来取暖和照明。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的城市化会导致全球数百万人过早死亡。 那么如何扭转这种趋势呢？该报告指出，需要通过投资，加大有效的使用能源，改变一些不节能的生活方式，大力引用和推进低碳技术，同时减少非常污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无独有偶，巴黎人报三月份刊登记者拿着一个叫做 Flow 测试仪，这是一个测试空气污染的装置。记者拿着这个测试仪在巴黎不同的地区测试污染的情况，发现在咖啡馆内的污染和自家厨房中的污染超标，如在烹饪后厨房内 PM2.5 的浓度由每立方米30毫克立即上涨到每立方米224毫克。不过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是巴黎的地铁，测试仪显示为紫色，此前在地面平均 PM2.5 的数值为每立方米2毫克，但是到了地铁站的内部，这个数字就变为每立方米97毫克，在车厢内部污染的程度更高，达到每立方米104毫克，等于法国空气污染最低值的4倍。法国地铁车厢中污染程度就如同在印度或者在中国。另外，在塞纳河的河边，空气质量也很差，这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力。在附近的广场时，测量仪测出的空气质量还是绿色，而在塞纳河的河边，测试仪显示红色。专家指出，这可能主要是因为附近的快车道上，汽车行驶速度快，排放了大量尾气，造成塞纳河边空气质量不佳的原因。另外，缺少干净的饮用水也导致140万人死亡。最新的全球环境展望同时指出，导致人类早死的另外一个主要污染原因是缺少干净的饮用水，这导致人患上腹泻等疾病。另外，一些排放到水中的化学物质，如农药、重金属、塑料，特别是微塑料，对人体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几代人的健康。报告指出，从1990年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水质明显恶化，而且有大约23亿人，就是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缺少可靠的排除污染水的卫生服务措施。问题是，干净的饮用水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而由于工业和农业生产排放到水中的污染元素，特别是密集饲养业和水产养殖业，导致水污染加重，如饮用水中含有过量的抗菌素等化学元素，如果人们长期饮用，就会导致人体产生抵抗力。因此，如果全球爆发病毒感染，可能在2050年前就会成为造成人们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环境污染也导致有脊椎动物减少60%。对于联合国的这些专家们来说，最让人担心的是因为环境污染，这导致世界上60%的脊椎动物减少，甚至影响到人类自己的繁衍。就是人类在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同时，也破坏了生物生存的环境，让动植物受到人类扩充的压力，就是人类砍伐森林树木，扩展自己的居住空间，进行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导致污染，也让一些动植物数量明显减少。目前已经导致陆地上 42% 的脊椎动物、30% 的淡水无脊椎动物和 25% 的海洋无脊椎动物濒临灭绝的边缘。报告显示，从1970年至2014年，全球脊椎动物减少了60%。雪上加霜的是，如蜜蜂等这些媒介昆虫的种类也在明显下降，特别是无休止的砍伐森林，也让一些动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就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其结果就是哺乳动物和其他动物移动的距离不到它们曾经移动距离的一半。这种有限的迁徙、分散和交配、喂养和繁殖能力都意味着野生动物被逼入绝境，濒临灭绝的危险越来越大。可悲的是，动植物种类的减少也进一步减少对空气的过滤、净化水和土壤，减少对环境的净化，也降低了环境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也因为环境的调节能力退化，人类也会感染上一些动物的传染病。另外，北极变暖的速度也是全球平均速度的两倍，科学家们越来越担心冻土融化加速。永久冻土如此广泛，它覆盖北半球 25% 的土地，但是随着泥炭储存的大量的温室气体，所有这些气体都可能在地面解冻时释放出来。多年冰冻融化不仅对当地的生态和基础设施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引发无法控制的雪球效应。随着碳从融化的泥土中释放出来，加热大气，从而无限让气候变暖。联合国环境署代理执行主席穆萨亚在报告中指出，报告研究的问题应该提醒我们，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分子层面，每当我们干涉自然，人类活动都可能对大家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造成长期不可逆转的影响。但是通过远见的行动和共同的努力，我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上保持领先地位，并为所有人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为后代造福。报告呼吁，当今人类面临最严重的污染问题，需要各国采取紧急行动，共同应对。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联合国环境署警告环境污染严重，导致人并发早亡。感谢托马的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这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特罗卡德罗又称夏宫，位于巴黎十六区，隔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相对。2019年第五届好味法兰西活动于3月21日以夏乐宫为中心隆重启动，当晚举行了盛大的法国普罗旺斯宴会，让夏乐宫成为品尝法兰西美食的殿堂。寻求包容，开阔眼界，让普通人有机会品尝法国高端美食，继续是今年好味法兰西美食活动追求传达的信息。已经有四年历史的法国好味法兰西美食活动在2019年庆祝范围继续扩大。一方面，各国热爱烹饪法国美食的厨师们保持传统，在3月21日同一天在世界各地烹饪法式美食，向法国美食致敬。2019年有来自世界上150个国家的上千家餐厅的不同国籍的厨师们选择烹饪法国美食。 另外一方面，巴黎市好味法兰西美食活动的发起中心在21日这一天在夏乐宫邀请嘉宾参加普罗旺斯美食晚餐，同时启动夏乐宫周边更大范围的美食庆祝活动，让大家分享包括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烹饪风格的美食为主题，以及来自世界上不同国家厨师们带来的美食产品。大家知道，法国南部蔚蓝海岸的周边的普罗旺斯地区以烹饪蔬菜、食用橄榄油出名，也因为临海，各类鱼类也成为该菜系的主要食材。此次在夏乐宫烹饪的普罗旺斯盛宴由五道菜组成，价格只有15欧元，由来自尼斯的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六名主厨负责烹饪，他们选择牡蛎、羊肩肉、茴香等食材烹饪拿手菜，大家都可以注册参与，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只有200多个位子，提前注册者才可以参加。另外，一直到24日这个周末，有60多名不同国籍的厨师参加美食互动活动，从夏乐宫和前面的花园广场一直延伸到埃菲尔铁塔的脚下，厨师们烹饪不同风格的菜肴，既有让高品味的美食家和喜欢海量饮食的食客喜欢的食品，也有让老人和孩子们感到视觉和口味的满足。毫无疑问，在这个周末，夏乐宫附近会成为品尝美食的乐园，有厨师们烹饪的演示，展示法国与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的特产，举行音乐演唱会等互动活动，让好味法兰西活动成为法国年度最重要的美食盛事。如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舍贝斯特等年轻厨师们也会到场进行表演，成为该活动的亮点。好味法兰西美食活动的组织者表示，2019年在夏乐宫附近扩大的美食表演，不仅让法国厨师，也让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厨师们有展示不同烹饪才能的机会，显示了法国的包容性，不仅有高端美食，也有让大众喜欢的家常菜。好味法兰西活动志在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法国精致美食，让高端美食走出豪华的旅馆殿堂，通过邀请所有巴黎人和来法的游客们参与，让大家有机会领略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不同风味的烹饪，开阔眼界，参与美食艺术，探讨美食与音乐、美食与文化等互动活动。今年好味法兰西的庆祝活动还邀请北非国家马里成为本届嘉宾国。不可忽视的是，法国的美食吸引游客，也是法国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推广弘扬法国美食属于法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好味法兰西2019年活动，巴黎庆祝普罗旺斯美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瑜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开始对意大利的国事访问，全球聚焦意大利将加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习近平是否与教皇方济各举行会谈也继续受到猜测。中国苏北一家化工厂发生重大的爆炸事故，至少一只，造成47人死亡。湖北枣阳一名男子砍伤家人后驾车上街撞人，造成10多名死伤。 英国脱欧延后两个月，民众自发联署反脱欧，人数日增200万。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催促中国大量购买美国产品。巴西刚刚卸任不到三个月的前总统特梅尔，因为涉嫌腐败已经遭到逮捕。韩朝关系发生变化，朝鲜决定撤出开城的韩朝共同事务所。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的这首歌的歌名是 En Vacances 假期，这首歌是由歌手 Servan 演唱的。听众朋友，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En vacances, mater des séries toute la nuit, sous réserve qu'il y ait du wifi. À nous les correspondances, vol de nuit sans turbulence. Je veux te voir tout dépenser dans ces souvenirs à fabriquer. La seule chose qui ait du sens, c'est de se barrer en vacances.Et les vagues se cassaient, sous réserve qu'il y ait des vagues. La vie c'est pas qu'une école, t'es même pressé quand tu picoles. Laisse de côté ton agenda pour passer du temps avec moi. J'écrirai le mot d'absence, convalescence, port de plaisance. Une vraie semaine pour s'arrêterMaintenant qu'on fait plus qu'avancer, la seule chose qui ait du sens, c'est de se barrer en vacances.